从生存到合作，让本能成为团队的力量。在学习本能原理 Three Instincts 的过程中，多数人会先从个人出发，厘清自己是自我保存 Self-Reservation 性驱力 Sexual 还是社会连结 Social 的本能主导，并且认识自己的 Instinctual Bias。 但深入的本能工作不只是找到主导本能，还包括理解你忽略或过度的本能选择。这些选择决定了你在团队里自然看见什么，完全忽略什么。例如，忽略社会连结的人可能完全没发觉办公室政治正在发生，忽略自我保存的人则可能忽视资源耗竭的警讯。更重要的是，在真实的团队情境里，人不只是一个有本能偏好的个体，同时也是为了被接纳而努力调整自己的群体成员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其实是用理性和意志力在压抑或修饰本能，好让自己看起来比较适合这个团队。问题是，当我们这样做得太久太用力，本能是被整合还是只是被压住，最后以更焦虑更失控的方式爆发出来。源于生存驱力的三种本能。九型人格的研究早就指出，人类的独特性并不只有人格差异，还来自更底层的生物性本能驱力。这三种本能可以视为三套生存程式。自我保存本能 Self-preservation 寻求个人安全、环境稳定与资源充足，关心吃、住、健康、金钱、时间等是否足够、可控。性驱力 Sexual 寻求突破、强烈体验、深度融合、喜欢冒险、全力以赴、被点燃与点燃他人。社会连结本能 Social 寻求群体结盟、互惠与相互依存，敏锐感受谁和谁在一起，谁有影响力，自己在团体里的位置与声望。本能往往不是经过长时间理性分析后的结果，而是一瞬间就做出的决定，它帮助我们回应生存需要，所以看起来像是自然浮现的直觉反应。于是，在工作现场你会看到，有人对关系、权力结构特别敏锐，有人对资源分配特别在意，有人则会一次又一次的奋不顾身挑战自己，都不是个性怪，而是本能在说，这样活下去比较安全。对领导者而言，理解这些本能，不只是多一套性格语言，而是多了一副看见团队里每个人其实都在努力活下去的眼镜。当人进入团体，本能会发生什么事？人是群居的社会性动物，一旦进入团体，本能不会消失，反而会被适应团体的压力重新塑形。想象几个日常情境。你正在追求一位很爱冲浪、跑马拉松的对象，明明你对这些运动本来没什么兴趣，却会努力去尝试，只因为想靠近，想被看见。你知道主管非常在意风险与资源运用，因此在提案时，你会比平常更仔细地标出风险、数字与配套，只为了让对方安心。这些调整本身不是坏事，而是本能与理性一起合作，希望既能活出自己，又不被群体排斥。只是，在团体里，本能大致会走向三种不同的路径。用意志力压抑或过度控制本能。表面上看起来是很配合、很懂事、很理性，实际上是大量消耗能量在压住自己的需要。结果常出现两种副作用。补偿行为，白天在会议中极度克制，晚上或假日用加倍的方式在私生活中补偿。例如，自我保存的人在工作时假装不在意资源，回家后疯狂囤积或焦虑检查账户。隐性耗竭，表面和平，内在却越来越疲惫怨，久而久之形成被动攻击或冷漠疏离，甚至突然 burn out， 让周围的人感到意外。让本能任意流动，忽略他人与群体。另一个极端则是我就是这样，让本能毫无节制地带头走，觉得自己只是很真很直接，却没有意识到已经踩到别人，也扰动了整个团队的情绪场。在这样的状态下，很容易引发 Edward 所说的 herd level 现象，情绪快速传染，团队判断力下降，领导者被集体理想化或妖魔化，安全感悄悄取代任务，成为群体真正的焦点。此时，很多表面上的冲突、八卦、抱怨，其实都不是在讨论事情，而是在用各种方式说，我怕，我不安，我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到底安不安全。有意识的与本能共处、对话、协调。第三条路，是本能学习的成熟方向调节 regulation。 看见自己的本能需求，而不急着评价它是好是坏。理解他人的本能需求，知道那也是一种生存策略，而不是故意跟自己作对。在互动中说得出来，谈得开，而不是只用防卫、讨好或攻击在保护自己。能在满足自己本能需求与考量团队整体之间找到弹性平衡点。区别在于，抑制是把本能关起来，调节是与本能一起工作。前者会导致耗竭与爆发，后者让人有更多选择与适应弹性。对每一位领导者来说，这是一条必要的学习之路。只有当人能与自己的本能站在同一边，才有可能在压力中不被 herd level 完全卷走，而是成为那个能看见、能命名、也能稳住场的人。组织如何成为本能原力的助力？本能不是只属于个人，组织也有责任与机会成为这股能量健康发展的容器。如果在组织发展中有意识地照顾三种本能需求，不只可以肯定每种本能的核。对社会连结本能较弱的同仁，组织可以做的设计真实任务导向的合作专案，而不是只有表面的团康或强制社交活动，让人能在一起完成有意义的事中自然体验被看见、被支持。在绩效回与一对一会谈中，刻意标示出你的贡献如何帮助到团队，帮助他们看见自己与群体的连结，而不是只谈个人产出。提供小组讨论或同侪学习机制，让人在专业交流中建立关系，降低纯社交场合的压力。对兴趣力本能较弱的同仁，组织可以做的。在文化中鼓励适度的试验与失败，例如设立创新时间或快速原型测试机制，让人能在安全范围内探索突破的可能。提供导师制或深度对话机会，让他们体验一对一深度连结的价值，而不只是群体互动。在专案分配时，偶尔给予稍微超出舒适圈但有支持的挑战，帮助他们慢慢发现，原来我也可以有冲劲与创造力。对自我保存本能较敏感的同仁，组织可以做的。在资讯透明度上做得更好，清楚说明资源分配逻辑、工作负荷预期、变革时间表，减少他们需要猜测与担心的部分。建立可预测的工作节奏与边界，例如明确的会议时间、休息政策、加班补偿机制，让他们能安心规划。肯定并善用他们的风险意识与务实能力，例如在决策时邀请他们提出可能的风险与备案，而不是将这种特质标签为太保守。就像 Edward 提到的，当领导者能以稳定的姿态与语言接住群体的情绪，团队便能在压力中保持思考，在不确定中仍持续前进。这其实就是在帮整个系统练习用比较成熟的方式承载本能 holding， 而不是被本能拖着跑。从生存到合作，让本能成为团队的力量。要建立真正的合作模式，团队不能只停留在各自为自己的生存打算，而需要让本能完成一段进化。从只为个人安全服务，走向也能为整体任务与关系服务。从遇到压力就启动防卫，走向遇到压力能启动觉察与对话。从 herd level 中不自觉地跟着焦虑走，走向能在 herd level 里保持一点清醒，成为稳定他人的关键力量。当本能被看见、被尊重、被锻炼，它就不再只是让我撑过去的生存机制，而会成为让我们一起走得更远的原动力。这也是从只顾活下去的个人走向能一起创造的团队之间，那条关键而深刻的学习之路。